在四十一页这里，这个段落提到这个贝舍巴贝舍，还有巴胜处，还有四片处。那这三个呢，在聚色论呢，就是放到很后面来。我们如果看斯坦波罗蜜也是一样，就是一般人其实不太了解这三个部分，那也甚至很少提到。那我们现在都了解的这个八解脱跟八胜处啊，这个都是不净观。不净观里面有的阶段呢，它是可以观清净的，是这样。那这个为什么要观清净的？还有呢，观清净的本身呢，有什么功德？但是倒过来讲呢，有没有什么可能有一些烦恼会不会升起？这些啊都是非常重要。那我常讲啊，现在的人不太重视不净观，这个是完全错误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二干入门呢，就是不净观和这个安那般那念。所以如果不重视不净观，那你这个二干入门就变成一个干入门。你完全想要只靠安那般那念，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聚色论这里啊，这三个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如果去看清净道论或者看四禅波罗蜜，特别是四禅波罗蜜，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不净观有多么的重要。那现在的人，当然其实也不是现在才这样子，很久很久很久了，很久很久了。特别是汉传佛教，那么对于这个修止观呢，当然这里还是偏重在禅定，可是这个是相通的。那么这个当然是禅波罗蜜说得很清楚，就是不净观也是一样，这个都相通的。到后来的这个转变，如果转得恰当，那么确实了解这些内涵，那也是可以得圣道，可以发起无漏的智慧。但是我话刚刚没讲完，我们汉传佛教呢，就是自己想了一些方法，那以为那些方法呢很了不起，但是这个几百年来、一千年来看，这个事实证明了，就是对于印度传来的这些方法的这个忽略，造成的结果。所以呢，别的人我们不说，就是学佛的人要是不明白这件事情，那还是不行的。我们先把这边的聚色论今天把它看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四禅波罗蜜，那我都有印出来。另外还有这个杨逸文老师啊，他编二十几年前就出版的这一个阿含要略，我终于把他这个档找出来，他就有整理的。他的整理呢，多半是根据清净道论，但是他的根据还是有阿含经的根据。这个整个禅定呢，禅修的法门，这个他各式各样的一些状况，是这样。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放。四十一页这个地方呢，我们上次剩下这个第三十五颂，胜处有八种：恶如初解脱，次恶如第二，后世如第三。那这里的论约胜处有八，八胜处有八个。那我们看它里面的说明：一啊，内有色想，观外色受。那你这个地方你要对比一下前面的八解脱。前面的八解脱，第一个就在三十八页最后那一行，他怎么说呢？一，内有色想，这个内有色想在这里是一样的啊。那这里说观外色少，但是在八解脱的地方说观外色解脱啊，这是文字上这是他们的差别。那第二呢？二，内有色想， 观外色多，是这样的。那么八圣处自己呢，它的第二跟第一啊不同的地方是在观外色，观外色的少跟多，是这样的。那如果跟八解脱相比呢，它的八解脱的第二是内无色相，观外色解脱。那但是八圣处的第二个还是有色相。那有色相，我们上次都有以前都有说过，这个有色相的意思就是还有贪着。那为什么要说内啊？这指的是自己啊，对自己啊。这个内不是指说身体里面啊，不是这意思，是对自己。那有色相，这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些都是色界禅定啊。这个色是指色界里面的，色界里面的殊胜的东西。那什么是殊胜呢？当然就是常讲的这个禅知啊，禅知的各式各样的殊胜功德，是这样的。那我们上次也有稍稍看过八倍色，就是在四禅部讲了八倍色。那有我们有看到就是这个有色想呢，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了，就一个是对欲界还有贪着，但是更主要是对禅定色界的更细微的更令人觉得快乐的欢喜的甚至是清净的，但是他们都是色法啊。就算是这个喜乐的觉受，它是来自于这个色法，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呢，八圣处的第一个跟第二个都还是有色相。然后等一下我们在看四禅波里面的时候还发现这个字面上是这样，里面还是有含有它的过程，可以刚刚讲可以包括不净的啊。观外色，这个外色是指一样或者是自己或者是别人。那比方说不净观呢，观自己的本身是这个不净的，或者是到后来是个骷髅了。外面的也是一样，外面的是这个尸体，就别人的也是一样。那这个少跟多是差在哪里？回头仍然去想一下这个不净观啊，如果观只观自己这一句，或者是一小部分的其他的外在的。那个我们以前说过骷髅啊，一句一句的白色的骷髅，那这个少就是量，数量上不够，这个叫少。那个外色多啊，就是它这个数量充满了整个村庄整个城市整个国家，这样。这个是一跟二的差别。第三呢，内无色想，第三跟第四呢都是内无色想。那内无色想当然就是破除了这个贪着了，破除了对欲界的贪着，也破除了对色界的就禅定里面的殊胜的这些状况的贪着啊。那观的呢一样，观的是自己或者外在的实体的不净啊，就是这样子。那么一到四啊，我们看到它都是观外色，或者少或者多。那么所以呢，这个八圣处啊，八圣处的一到四就相当于这个八解脱，是这样的，相当于八解脱的第一跟第二，因为都是观这个不净观，不净的主要是观不净的。好，那接下来说呢，这个是倒数第三行啊，内无色想。这个是剩下还有四个，剩下还有四个。不过刚刚那个还没有念完啊，第四个内无色想啊，观外色多，这个还没讲。其实呢，接下来就是另外剩下的四个。 倒数第三行的中间，内无设想，观外亲王自白。这一句话呢是有四个，剩下的四个呢，他们也是内无设想，但是所观的外境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观不净，观这个亲王赤白啊，是净，是清净的，不但是清净的，还有光芒光明，是这样的。所以呢，八圣处的后面这四个观的是清净的，是这样。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八圣处跟八解脱有一点不一样。八圣处呢，都是在初禅到四禅里面，没有超过四禅，就是没有那个无色界的，没有无色界的定。但是在八解脱有，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八解脱的中间有四个无色界的定，这个是他们在范围上最大的不同。那为什么呢？八圣处的后面四个所观的是亲王赤白，这亲王赤白当然也是色法，所以呢，他们不能超过色法，那所以不能在无色界的定去修的，无色界定里面没有色法，至少是没有这样的一般的色法。好，倒数第二行呢，那刚刚那个亲王赤白合起来有四个，足前成棒。后面的四个加上前面的四个合起来就是八个，八中，这八个当中呢，初二如初解脱，这里的初二是指八圣处的前面两个，那前面两个就是都是属于内有色想，但是呢是观外色少或者多。初然后次二就是指第三跟第四，第三跟第四的这个圣处啊，如第二解脱，第二解脱就刚刚讲的八解脱的第二个，就这样子。那还有呢，后世如第三解脱。所以呢，这整个八圣处啊，其实就是八解脱里面的第一、第二、第三啊。那他们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刚刚讲从他的主要的内容来看呢，就是这样子。最后这一行问了：若八圣处何殊三解脱？那就是这八个圣处啊，跟八解脱的前面那三个有什么不一样？回答：前修解脱，唯能弃备。就八解脱的前面三个的用，它的用途、它的功用，只能够是。我们上次说的降伏贪欲嘛，降伏这些烦恼是这样的。但是呢，后面后修圣处能治所缘，那我们等一下如果看那个释禅波罗蜜就会更明白，八圣处啊是放在八解脱的后面，实际上它可以这么说吧，承接着前面的成果。但是不只是这样子，它的这个深度还有对于烦恼的对峙的力量，这个是超过八解脱。那从这个字面上其实太简略了，看不太明白什么叫做能治所缘，随所乐观，惑众不起。那好，记得这个八圣处啊所观的前面四个还是有不净观的，后面四个是清净的。那他的状况呢，即便是后来观这个清净的后面这四个，不会因为观清净的所缘就升起对于清净的执着，就再一次的另外一个层次的对于清净的贪着。那换句话说，在八解脱的时候啊，那么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对所缘呢、带给我们的啊，或者说我们对所缘，在这个所缘上面还会不会起不同层次的贪着？这个在八解脱前面三个解脱 没有保证，换句话说还有可能，但是到了八圣处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呢？那是因为刚刚讲他承接了前面的成果，他又令他再加深，是这样说。八圣处有点重复前面的八解脱的前面三个，但是不完全是重复，是这样的。好，这个四十二页的第一行，虽所乐观或什么，这个时候不管他观不尽的或者观尽的。好，那观不尽的呢，我们可能上次没有很详细讲到这一点，我但是以前多少有说过，或者在四禅波里面多少有说过，我们观不尽的所缘呢，它虽然是用来对治贪欲，可是它也有可能有副作用。观不尽的所缘会有什么不作用、副作用呢？应该你们应该有印象，就是嗔恨心、厌恶。为什么？因为看对他来说，看过去的人也好，看过去的东西也好，都不清净。那本来这个都是对治烦恼，但是呢，在我们身上使用的时候，很容易过犹不及。那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件事情，或者我们应该强调一件事情，佛法里面就是包括俱舍论也一样啊，还是承认世间里头有快乐的事情，有美丽的事情，有美丽的人啊，美丽的事情不是没有啊。这些人事物，就世间上认为他们是美丽的或令人快乐的，佛法里面也没有否认，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是这样的。那甚至于有这个喜乐的受，这个也没有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它的重点是放在这些东西，假使令我们升起的贪欲啊，那我们要去对治，所对治的不是这些东西，是对治我们自己内心的烦恼。但是呢，一样，这个烦恼，刚刚讲，我们重点是摆在自己的烦恼，但是呢，过头了，你就是会把这个嗔恚心加到那个对象上面去，这个是非常有可能。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再加上这个修行人他也没完全成功，加上他处在世间里面也可能有很多他觉得很不如意的事情，综合起来就有可能产生这个问题。那这个是讲什么呢？就观不尽的可能产生副作用，观尽的也可能产生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在八解脱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出现，但是到了八圣处就不容易出现。所以说随所乐观呢，祸中不及。这个祸包括本来要对治的，也包括可能升起的副作用，但是到了这里呢都不会的。所以这个八圣处啊超过了八解脱，就在这个地方。那因为这个俱舍论这里讲的很简略，这光是这样看还不是很明白这个它的操作过程还有这个来龙去脉，等我们把这个看完了再补充那个四禅波罗蜜。那这个八圣处就这样简单的了解了。最后我们看那个十片处，十片啊，这是第三十六颂，片处有十种，八如尽解脱，后恶尽无色，缘知地是云。三十六颂讲的时候，片处有十种，那么前面的八个就是延，其实是延续了刚刚的观青黄赤白，但是又加上另外十个地水火风，是这样的。这个叫做十片或者叫十片处，前面的八个就如同那个清净的，就是这个刚刚讲解脱或八解脱或者八圣处里面观那个清净的部分的。后恶啊，还有两个，这两个是空跟事， 那这里的北传的说法啊，跟清净道论有点不一样。北传的后面这两个，就是我们的无色界，无色界的前面那两个，空无边处，还有事无边处。好，那他们是无色界的定啊，所以也没有色法，也没有色法，但是它是清净的，后二啊，净无色。好，然后他们的所缘，这里是讲那个无色界的后面这两个，这个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他们已经是没有色蕴。好，那他的所缘是缘什么呢？就是缘自己的四蕴，五蕴啊，扣掉了色蕴，还剩下四个蕴了。这个无色界的禅定的所缘呢、啊？以这两个来讲，就是缘自己的同一个地里面的四个受想行识这四个蕴。好，论曰：片处有实，为周片。周片是在解释那个片。为什么叫片呢？为什么叫片呢？当然，地水火风青黄赤白，他们不是四大。四大的片是比较就是基本的根本的这个组成单位嘛。可是为什么说地水火风也是片？这个片呢，是我们用观的把它扩大变成普遍的，是这样。而且它一开始其实只是小范围的，那周遍的去观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地水火风不是颜色，就是它的这个材质，但是青黄赤白是颜色，还有呢空和事这两个无边处，于一切处周遍观察，无有间隙，故名遍处。那我刚刚讲就是把这个所缘呢扩大到就是普遍，是这样的。然后觉得就是把它普遍的呢，就有点假设、哦、你们有看过十六观经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呢观整个所处的空间里面呢都是地，如果你是观地观水观火都是这样子，就充满了这个整个空间，这个叫周遍观察，那无有间隙，所以叫做遍处。但是这个呢是用我们的简单讲就是第六意识去想象成这个样子，它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眼前存在的通通都只有地啊，或者只有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根本就是眼睛闭起来在心中这样子的想象，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想象呢，因为它有它的作用，所以它也不是完全错误跟颠倒的，就因为它有对治烦恼的作用，是这样。好，时中前八如境解脱，那为什么叫做如同境解脱呢？主要就是它本身是无贪的。为八，就是这个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在我们观的当下，这个能观的心跟所观的所缘都是具备无贪的性质。那这个无贪的性质怎么来的？你不可能说我们现在就去观地水火风，然后你自然就没有贪了，不可能。如果是释迦牟尼佛解释啊，就是一样。这个为什么放在八解脱跟八圣处的后面？一样，这个是承接了八解脱跟八圣处的成果，然后才能够去修这个四个片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这么说的。但是从俱舍论的这样的安排顺序，它一样是放在最后面， 也有这个意思。虽然我们看这一页没有明白的说，但有一个地方有这个意思，但没有那么明白的说。但是这个大师的那个说法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对的。虽然在清净道论并没有按照这样的顺序，清净道论一在讲这个禅定的时候啊，反倒是最先讲的就是这个十个片，但是先讲的不等于是先修的，这不一定，不一定，是这样的。另外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得到有一个差别。好，那刚刚讲十中前八如净解脱，为八自性皆是无贪，若病助伴无蕴为心。那刚刚讲他们观这个地水火风这些东西啊，瞧，那这个现在是讲前面八个，前面八个的他的助伴，助伴就是他的帮助的条件，帮助的条件包括真上缘这个关系，包括所缘缘这个关系，是这样的，这个都算助伴这个含义里面。好，那当然我们要观地水火风青黄赤白，这个都要有色蕴作为所缘境，一到同时啊，我们身体也要有这个色蕴，所以它的助伴呢，包括色蕴，当然也要另外的剩下四个蕴。好，一地是净律，那我相信它的助伴包括受想行识这四个蕴，一般不太需要解释。很简单，我们要这么观，你当然要有受蕴，当然要有想蕴，因为受蕴跟想蕴，当初最初你要圆这个所缘境，你绝对需要有受。所谓的受不是说感受，它是一种认知。那想蕴它比认知还要更细微一点。那至于行运，这个行运相当于这个心不相应心法，或者是我们一般讲的我们的一切的有为造作，这也算行了。好，那加上那个刚刚讲四运，你一定需要这四个运的这个操作。好，一地，但是后面这一点要注意，一地是净地。是居士论的看法呢，你要修八片处，就是这个十片处的前面的十八个，你的禅定只能够用第四禅，连前面的初二三都不够的。那这一点呢跟清净道论不一样，但是四禅波罗蜜是这样说的，我们等一下看就明白。因此呢，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以前说过呢，就是有的地方啊，为什么说他只能够用第四禅不用前，不能够，我们可以这么想，为什么不能够用初禅，不能用二禅，不能用第三禅，一样来思考一下这四个禅他们的特色在哪里，然后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前面这三个禅呢，初禅二禅三禅的禅支啊的作用，明显的跟主要的 是什么？喜乐。初禅是觉观喜乐，对不对？二禅没有觉没有观，但是还有喜还有乐。第三禅没有喜，但是还有乐。只有第四禅呢，这个就是舍念清净，无苦乐，没有苦没有乐，等等等等。所以呢，第四禅的定力啊，才是最适合来修观这个地水火风青黄赤白。那四禅波罗蜜有解释，就是不会受到原来在初禅二禅三禅所还具有的喜或者乐的干扰，觉观喜乐 相对来说都是具有劳动性的，所以呢，在有劳动性的影响之下，要去观地水火风亲王赤白啊，不那么理想啊，或者说他的力量可能会受影响。那么到了第四产没有受这个影响，就是最适合的，是这样。好，依第四俊律，然后呢，圆欲可见色，他们所缘呐、啊、的色法啊、蛮特别的。他所缘的色法不是色界，不是色界的色法，还是欲界的，欲界的，而且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些色法，这点比较特别。我们可能会想说，既然他的禅定是用第四禅的禅定，我们可能会想他的所缘应该就是更细微的，不是的，不是的。哦，他所观的地水火风还是欲界的性质的，欲界的性质的这个地水火风亲王赤白，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如果看清净道论，这里呢北传的论点呢，我说过北传论点一般没有提这两个词汇，就是取相跟事相。取就是拿的意思，那个我取印的取。那这个缘欲可见色，这是在取相的阶段，取相的阶段。但是那个事相，因为这里没有用这个名称哦，事相其实不一定，事相不一定还停留在欲界的程度的性质的设法，那不一定。他因为他越来越维系，这个我们最初所取的这个取向越来越维系，越维系的，那乃至他会有这个好像透明的，而且有光明，那个光明是很舒服的一种光明，是这样的。好，倒数第四行呢，有余师说为风，这个风是指那个观风大，不是观佛大，对不起，观风片啊，为风片处啊，它的所缘啊是缘所处中，风界为境，这一点是比较特别啊，就是在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所观的所缘的呢，这个是最初是用眼睛，用眼视去取得这个所缘，就刚讲的取相。但是那个风你没有办法用眼睛的，可以的用眼睛去看啊，就是清净道论有讲嘛，我们去看那个风吹动树枝也好，吹动树叶也好，或者吹动头发也好。那我还开玩笑，就是你用电风扇去吹，电风扇吹，现在不是有人在卖电风扇的时候，在那个电风扇的那个圈圈外面会绑一些纸，一条一条长长的细细的，或者纸或者塑胶嘛，那它一吹动它就飘起来。风我们要观要取的风就要靠这个被吹动，那或者是风吹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要用触觉。所以有两个，一个是用视觉，一个用触觉，是这样的。那这个是风片的所缘是要这样的啊，它去缘所处，就这样子，缘所处的当中啊，属于风这种性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所处不是只有风啊，我们的所处，你用手去摸这个桌子，这个桌子也是我们的所处啊。但是它并不是风，这个是地的性质，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所缘只有所处里面的风这个性质的，这个是在风片，是这样的。好，下面说后二片处呢如此，最后这两个片处啊，那根据它的顺序，如此就是根据它的顺序，就是空跟事。这两个净的无色为其自性，是这样的。 那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我们刚刚对刚才已经说过，这属于无色界的定。然后他们的所缘，他们的所缘就不是欲界了，不是欲界的色法，他们是清净的，而且是无色界的，无色界的所缘是这样的。但是他这个所缘也很特别，我们一般不太了解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的所缘，因为呢它不同一般的所缘。一般的所缘，比方说以我们现在桌上这个东西，桌上这个东西占有空间，我们眼睛去看实际上就看到它。可是空无边处的所缘是刚好是颠倒倒过来，是你把这个东西拿掉了。空无边处啊，举个例子来讲，你把桌上这个麦克风的这个架子拿掉了，拿掉了呢，在原来那个地方会呈现出一个空白，就是那个空白，这空无边处就是这样来的，这很特别。然后一样啊，事无边处，事无边处所言是拿掉了，拿掉了，拿掉了那个想，拿掉了想，或者是。当然这个空事无边处不等于这个灭尽定了，灭尽定的话就是把受跟想把它停下来，把就好像把它断除一样，停下来跟断除它本身也变成像刚刚的一种空白，它就圆这个空白，这就是它的所缘。但圆那个空白我们也不太会的，不太会说是这么说，但你真的去做做看，你会觉得好像很难掌握。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它是无色界的定，为什么无色界定高于色界的定，而且它要依赖色界的定才做得到，没有色界的定了、你做不到。因为色界的定里面培养了我们的刚刚讲的那个禅的主体，就是那个心一静处，心一静心，培养了这个心一静心，达到我们能够去观这个受想行识，是这样的。那能够去观受想行识，才能够观他们被取消的状态，就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能力，说起来还很抽象。好，那刚刚最倒数第三行，他们是两种清净的无色，这个就是他们的自性，这个就是最后这两个片处的自性，就是以清净的没有色的这一种性质。然后呢，他的所缘各缘自地四蕴为境，他们能缘的就是刚刚讲他们自己的这一，当然是无色界，无色界的四个地嘛。那么第一个地跟第二个地的自己的自己同样一个地的受想行识这四个运，那关于去缘受运想运还有事运大概可以了解，可是关于去缘行运一样嘛，行运对我们一般来讲也是比较陌生，就一般我们很容易搞不懂到底行运是什么东西。那通常的解释是说，在这个我们所有的心意识活动里面呢、包括心所法里面，不算受运的，不算想运的，不算事运的之外，都归到行运去，就他通常都是这样说的。好，因知此众修观行者，从诸解脱诺诸圣处。好，这句话很好，这个是把刚刚讲的三个把它在这里做一个小结论。从诸解脱就是八解脱啊，然后呢进入这个八圣处，从诸解脱入诸圣处，然后呢又从诸圣处入诸片处，又从这个八圣处进入这个十个片处，是这样。他们所以据说人确实有说到他们的这由浅到深，以这个以就是延因了、 因为啊，厚厚起，这个起就是升起，就是越往后面的他们的升起啊，这个呢胜前前故，就超过了他的前面。这个厚厚跟前前就是每一个，不管是在八解脱里面，只要是他后面的，就超过他前面的。比方说，第二超过第一，第三超过第二，第四超过第三，这样。最后还有一点点啊，此解脱等三门功德，为由何得，亦何生起？那这个八解脱、八圣处、十片处这些功德啊，这里叫做三门啊。为什么叫三门呢？我们看释迦牟尼啊，就会更明白。释迦牟尼把这个部分呢放到他最后，释迦牟尼有十卷呢，放到最后面第十卷才讲他。那他认为呢，是他认为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无漏的，就是这个圣人嘛，特别是阿罗汉们啊，进一步加强他的禅定，是这样的。当然也可以，其实也可以，也是可以反复的，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那我们看37颂，灭定如先变。于界同二德，这个灭尽定呢，如同前面已经说过，但哦，那灭尽定的特色，现在要讲的是它那个德，德就是获得或者成果，也是靠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够获得？那于界同二德，这个于呀、啊、是指什么呢？这八解脱、啊，除掉最后那个第八个灭尽定以外，还有呢这个八圣处，还有呢这个十个片处，这个叫余啊。通二德就是说两种德都可以来成就这个刚刚讲的八解脱的前面七个八圣处十片处啊，无色依三界，于为人取取。后面这个部分我们看论文就明白。论曰：第八解脱如先已变，以即是前灭尽定故。那前面已经说过，因为就是指前面说过的灭尽定。于解脱等通有二德，未有离染及加行德。好，那现在要解释一下，已有承袭啊。还有呢未承袭这样的不同，这个承袭就是已经，其实他已经得过，已经获得禅定，就是修这个八解脱也好等等啊，他是已经获得禅定的，然后来修的。不但是这样，甚至有根本已经得了烦恼，已经破除烦恼的。所以刚刚讲的释迦牟尼把这个放在最后面，这其实是已经得过禅定的，甚至已经破除烦恼的，但是还是可以修。那为什么还是可以修呢？就加强他对于烦恼的，不管是降伏或者断除的力量，是这样，使得这个烦恼啊，再怎么样也不会再升起。我们在以前看这个第六品，讲到阿罗汉有六种，那像他这一个阿罗汉呢，要加强他的禅定呢，就是要让禅定更稳定。那他们就是要修这个，就要修这个，而且修这个是最好。为什么呢？就是刚刚讲了配合不净观的啊。那另外呢，加行德。这个加行德呢，就是他这个未承袭，就是说他对这个部分本身以前没有修过，现在才来修，或者还没有得禅定，配合这个修行可以得禅定，是这样的。这个叫加行德。 那我们在聚舍论这里看到，这个都还是偏重在禅定为主。其实这个真的是如同释禅，智者大师在释禅密波罗蜜讲的，通于无，通于就是让后面的转，后面的更深入，就是所缘改变，令他的毗婆舍那的力量加强的话，那确实是可以得无漏之智慧，是这样的。虽然这个在聚舍论呢是放在禅定这一品说的，那我们就是下个礼拜看那个分别智品呢，慢慢会看到，会看到它这个后面是相通的。或者是我们在想一件事情，这个禅定不是禅定，神通。照理说神通应该放在禅定的这个品来讲，可是没有啊。我们这一品就到这里就马上就结束了，并没有提到那个神通啊，神通跟神变。结果神通跟神变是放在智慧，就是第七品，放在智慧那一个品，这也很特别啊。可是呢，神通跟神变嘛，在清净道论放在禅定的后面来讲，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他们的归类还有安排的这个就是部类不太一样。好，那接下来说这个四无色，四无色解脱，四无色解脱是指八解脱的中间有四个啊，还有呢二无色的片处，那就是十片处的最后那两个。他们这六个怎么样呢？一一同一三界升起，这一点比较特别。什么意思呢？就是欲界的身，无色色界的也可以，无色界的也可以。现在是讲那个这个修行人的身是这样，这个身其实就相当于他投身了，字面上是讲身体，但是你要得这个身体，其实你就是投身，你要投身到这个不同的界，你才有这个不同的身体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讲，就是欲界的修行人可以去获得八解脱的中间那四个无色界的啊，或者是呢十遍处里面的后面这两个，色欲界的身可以，色界的身也可以啊。虽然他们是属于无色界的，无色解脱就是它本身是无色界的定啊，或者是十遍处的啊，但是他这个修行人本身也可以在色界用色界的身体。好，那无色界的没有身了，同一三界身啊，那个身体的身，到了无色界，你再用身是不太恰当。我在讲，但是他为了表达是说，无色界的有情，他在投身到无色界，一样他也可以得这样子的，这一点是这样。然后于为人情。除掉这六个以外啊，那只有人道众生可以，只有人道众生能够去修以及成就其他的，比方说八解脱的前面三个，还有最后面的这个灭尽定。好，然后呢八这个圣处也是一样，八圣处里面的全部，因为八圣处通通都相当于前面三个解脱嘛。那十遍处的前面八个，地水火风青黄赤白，也只有用人，就这样子。不过这里讲到人呢，他这里并没有特别说有排除北俱芦洲。你们记不记得有的地方我们有说到，但要排除这个北俱芦洲的人道，这里没有排除。这啊，为什么呢？这个北俱芦洲跟其他三个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 你们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个在巨蛇人的事件品第三个品事件品就讲的比较清楚啊。那别的地方一般也会多少提到一点。那我们这个观这三个哈、哦，八解脱也好，八胜出也好，十篇也好，不管是不净观也好，观不净的或者观净的，这里头并没有牵涉到什么苦，没有牵涉到苦这件事情。那个北俱罗州的人，他们很多地方会说到他们不能修某一些的，那是因为他们那个世界里头没有苦，他们的寿命都没有这个中间中断，是这样的。但是这三个人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所观的是不净或者净的所缘，这跟苦没有直接，从这一点来讲没有直接牵涉到，是这样。所以应该包括他们。好，余为人起，有教力故，一生即圣，皆能现起。我认为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别的地方不见得这样讲。有教力故，这个教是什么？当然是指圣教，当然是指佛法里面讲的这些经律论里面的内涵的力量，特别是这个论点跟经典所讲的。其实经典里面也是讲了很多修行的，还有呢它的教理，最重要是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教理，一个是修行方法过程成果，是这样，是这个东西。那这个部分呢，人道众生来说，凡夫也可以修啊，圣人当然也可以修，就是这样子。诸有生在色无色界，其净虑无色，有何等别缘？好，这一个品最后还有一个小段落，这个小段落是讲投生的事情。投生啊，那现在是讲说呢，投生在色界，还有投生在无色界。这个欲界的前面讲了很多了，但是关于色界跟无色界的讲的很少，现在在讲他们投身到、那一些啊，投身到色界的，投身到无色界的这些有情众生、那他们升起，他们投身之后，在他自己的那个地里面呢、还是一样可以升起禅定的、可以升起色界的禅定，也可以升起无色界的禅定。那现在问的问题是问他们是靠什么？靠什么样的条件原因而升起啊？有何等别缘？就是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的各自各样不一样的条件。宋曰：二界由因业，其实总共来讲有三个原因，但是先讲两个，因跟业这两件事情。二界就刚讲的是投身到世界以及无色界。好，由于这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一个是业，能起无色定，能够升起无色界的禅定，是这样的。色界的天人也能够升起无色界的定，只要他在色界的状态当中继续修行就可以了。好，色界起净虑，亦有法而立。那这点也是不太比较特别的，这是在色界里面，色界里面所升起的属于色界的禅定。净虑我们都知道，净虑是指色界的初禅到四禅。那他们的还有第三个原因，亦有法而立。这个法而立等一下就知道，这个是很特别的。好，论曰，倒数第二行论曰：生上二界，总有三缘，能净隐身色无色定。投身到上二界的有情呢，总括的说，因为有三个原因，三个条件，能够进一步隐身 色界的定或者无色界定，一有因力，这个因呢、啊，好，第二个是业哈、哦，我们要注意区别，这个这里讲的因跟业有什么不一样？一有因力，位于先时静极速修为其因。好，这个因呢、啊，是指他这一，以他投身到某一个地来说，先时就是指他前面的，前面的这个先啊，这里讲的先，是指他的前一生，是不是？还是指说他投身之后，在前面的阶段，你们要想想看，先时与先时哈，静即速修。那这个静是什么意思呢？速修当然是说一次又一次的，静就是说呢，他所成就的，他所修的，跟他现在这个阶段相比来讲是靠近的，可以这么看，就是一个是时间上，一个是他所修的这个，比方说他现在是投身到色界的第一个禅，那他的禅定不一定是一下子就修很高的，他要修第二禅的禅定力，或者修第三禅定力，是这样。那不仅仅是这样子，还要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是因力，所以这个因力啊是比较接近的。二有业力，这个其实反而是比较远一点的。未先会，我想这个会不晓得有没有问题，要查一下。我想是沉浸的沉，未先沉造，感上帝身，而且是顺后受益。这句话解释一下，什么先讲后面那个，什么叫做顺后受益？就是说，简单例子吧，我们现在是欲界嘛，但是这一个修行人修的禅定，他也可能得了色界禅，也可能得无色界禅，但是他后来也可能退死，各式各样都有可能，都有可能的。但是他的那个部分呢，就是说他将来会投身到色界的某一个禅定，或者无色界某一个禅定，这一个呢是在他更早以前，就是刚讲的，可能在现在这个时候还在欲界的时候，他已经造了，已经造了，这叫做顺后。顺后就是他不是马上，就是他这一生寿命结束后，不是马上接下那一生，这个叫做顺后寿，是这样的。本来那个后寿呢，本来是也可以包括马上接下来的下一生，可是看那个意思呢，更多是后面的不晓得哪一次，就是这样子。那总之，这个业是指他以前就造了，至于以前是以前的哪一世，从他这一世看，不确定，不一定是刚刚才结束的前那一世。那总之，这是前面就造的，所造的业。那这个业的是能够感得令他继续往上。投身到更上面的地，但是不是马上接下来就会投身，这样子的业。好，彼业一熟，将其现起，势力能令尽其必定。我们休息一下好了，真的再来看最后面的。